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旧金山游行集会声援7000万人退出中共。联合国内研讨沈江案中共药物迫害曝光。华盛顿邮报社论谷歌在中国的做法值得称赞。加拿大议员表示美决议案记录迫害，呼吁具体行动。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2010年3月21号上午，旧金山各界华人在旧金山华盛顿广场公园举行庆祝7000万勇士退出中共的集会和大游行。参加活动的人士呼吁更多民众了解真相，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2004年11月19号，九评共产党的发表引发了三退大潮。至今年3月21号，在大纪元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7000多万人。
旧金山退党副中心代表马有志博士在发言中表示，现在已有7000多万中国人认清了中共的本质，退出中共。自从九评发表后，人们开始认清发生在中国的灾难的根源就是共产党。马有志列举了中共迫害法轮功、打压正信的事例。他说，中国的道德沦丧已经到了可怕的地步。马有志认为，中共是在反中国、反人类。中共为了掩盖他的罪恶，封锁消息。退党是让人从心灵上与中共决裂，从良心上彻底认清中共的本质。旅澳华人戴志珍女士的丈夫陈成勇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而被迫害致死。自丈夫去世后，戴志珍奔走世界各地，呼吁全球关注中国法轮功学员的遭遇。戴志珍表示，当她的丈夫9年前被迫害致死时，她的女儿法度仅仅几个月大，现在法度已经几乎快跟妈妈一样高了，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仍在持续。他说，我们在这里代表成千上万被拆散的家庭，我的女儿代表着成千上万父母被迫害致死的孩子，他们的眼泪没有人看到。戴志珍表示，她的丈夫只是去北京递交一封信，信中写道法轮大法好，结果遭到中共警察的抓捕，之后受到酷刑被杀，当时他才34岁。他说，现在有7000万中国人退出了中共，我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真相，让我们一起来制止迫害。希望之声特约评论员蓝树表示，7000万人退出中共代表着中华民族走向重生的新的里程碑的建立，代表着全人类彻底摆脱共产主义近一个世纪的大灾难，走向自由的里程碑，很多中国人彻底从中共的谎言中觉醒了。蓝树表示，还有些人对中共抱有一点幻想，他们认为中共有可能改良，从中共的高层和基层维权活动进行改良，但是在中共的历史上，稍有点良知的领导人像胡耀邦、赵子阳等，他们必定在党的意志下走向灭亡，依靠中共的高层觉醒来改变中国的现状是不可能的。蓝树说，维权运动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高志胜和谭作人，最后他们都是以颠覆国家的罪名被抓进监狱。还有一种就是外国政府和公司希望通过跟中国做生意让中共改变。最近发生的谷歌退出中国就证明这条道路是失败的，这些都不可能改变中共反人类的本质。中国走向未来的唯一出路就是退出中共，解体中共。在中国经历了5年牢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吕建华女士祝贺70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她表示，现在还有千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中共的监狱、劳教所，遭受酷刑折磨，有很多学员被迫害致死，甚至被活摘器官，家庭被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且罪恶还在继续着。吕建华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共的残暴，介绍了他遭受迫害的情况。1996年练法轮功后，吕建华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快乐与幸福，人也变得心胸宽广了。当时他不明白中共为什么迫害这么好的功法，他希望用自己亲身受益的经历回国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但是回国后，他却遭到2次非法绑架，被关进教养院和监狱长达5年之久， 遭受了多次酷刑折磨。他回忆说，在辽宁铁岭市公安局五楼的酷刑室，警察将他的双手吊靠在墙上，拿硬物从头打遍他的全身，又把他的双脚拽起来悠来悠去，手铐深深地卡进他的手腕里，疼痛难忍。17个小时的吊铐造成他右臂抬不起来，右手骨头粗大红肿，右侧膀臂瘫痪长达几个月。他说，中共迫害善良的修炼人是因为中共邪恶的本质所决定的。在他60年的统治中杀害了8000万中国人。现在各种天灾人祸已经在警告人们，觉醒吧，退出中共，远离邪恶，找回真正的自己。北加州蒙特利的医师阿里杭朱对于发生在中国的迫害深有体会。作为古巴裔美国人，他的家庭在古巴也受到过迫害。他说，大家都知道共产党杀人，但在中国发生的邪恶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中共竟然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贩卖牟利，估计有数万名法轮功学员因此被杀害。现在这种令人发指的暴行仍在中国发生着。我希望更多的人读酒瓶，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加入到退党大潮中来。
2010年3月17号，多个人权组织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关于中国问题的研讨会。研讨会有两个主要议题，与阿根廷法庭审判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和前政法委书记罗干有关的法律问题，中共使用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心智，迫坏他们思考、坚持信仰和保持良知的能力。
2009年12月17日，阿根廷联邦法院第九庭法官拉马德里先生作出一项深具历史意义的裁决，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610办公室头目罗干因迫害法轮功而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而下令阿根廷联邦警察局国际刑警部逮捕该二名中共高级官员。裁决此案的拉马德里先生出席了研讨会，并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简要介绍了他本人的经历和所审理过的一些案子，包括2005年12月3日所接收的阿根廷法轮大法协会所递交的对江泽民和罗干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起诉。他说，无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对任何一个人来讲，都应该讲人权，每个人都有得到司法保护的权利，特别是在有反人类犯罪的情况下，无论哪个国家的法庭都应该能够对这种案件进行调查。反人类罪的罪犯所在国不能以任何理由来阻止或干扰其他国家的法庭对案情的审理。如果是跨国的反人类罪，调查需要国际合作，例如需要国际刑警的介入。但是目前的有关国际法规还不能与这种运作相匹配，需要做出相应的修改。而且在审理人类罪案时，不应该考虑政治与经济因素。他还指出，在阿根廷审判这个案件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种种原因，在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境内无法审理本国或其他国家的前领导人的反人类罪案。在阿根廷我们做到了，会有更多的国家也能做到。这就好像是滚雪球，我们是开始的一个小雪团，会越来越大。本次研讨会的演讲者之一，来自美国的陈时仲先生，从另外的角度谈到这次研讨会的意义时说，历史上有纽伦堡纳粹、南斯拉夫战犯、卢旺达种族灭绝、柬埔寨红色高棉群体灭绝案等国际性的大审判案，但是这些案件都是在迫害结束之后审理的。但是今天世界各地与迫害法轮功有关系的审判案都是在迫害之中进行的，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和国外的全球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的共同努力以及他们的善举，让世界上的人民看到了法轮功学员的正信正行，而出来支持他们。这样两方面的正义的力量会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很好的开端。这对于在国内那些还在迫害法轮功、还在为中共镇压法轮功卖命的人也是一个很好的警告。为什么严重违反国际法的大量人权灾难还能发生呢？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对这个熟视无睹，所以就让它一直发生，一直到做坏事的那个集团垮台了才出来管，那就太晚了，大量的生命和财产都受到了很严重的损害。那么法轮功学员起来制止这个，也是为后世做榜样的。 本次研讨会的另一个议题是中共使用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心智，毁坏他们思考、坚持信仰和保持良知的能力。陈时仲先生说，良知是人性最根本的东西，所以对任何一个人的良知的迫害就是对人性整个人类的迫害。作为人类的一员，每个政府、每个个人都应该有义务来制止它。在场的一位听众发言说，我以前对法轮功有成见，但是通过今天的这个研讨会，我了解了法轮功，了解了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现在我不但对法轮功学员没有了偏见，而且非常同情他们。
下面请听华盛顿邮报社论，谷歌在中国的做法值得称赞。
华盛顿邮报3月25日发表社论说，通常跨国大公司不会为人权而牺牲利益和发展前途，因此谷歌将其搜索引擎从大陆转到香港并停止审查搜索内容的决定值得称赞。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中国民众通过谷歌香港网站搜索就能够了解在天安门和西藏发生的屠杀。北京的防火墙已经开始屏蔽这些内容，但谷歌将不再替独裁政权镇压网络自由。谷歌树立了榜样，其他美国企业应当效仿，奥巴马政府应该维护这一做法。华盛顿邮报社论指出，谷歌将为此付出什么代价还有待观察。谷歌选择继续在大陆提供地图、音乐共享等非搜索服务，并将研发业务和广告销售队伍留在当地。中共对谷歌的愤怒可能预示着惩罚不仅是屏蔽更多来自香港的内容，中共可能完全封锁谷歌香港网站，就像它封锁 Facebook、 YouTube 和 Twitter 那样，或者会关闭谷歌在大陆的营运。有人说，中国移动电话公司将在新的手机操作系统里去掉谷歌，奥巴马政府应该制止这种处罚。奥巴马政府一直在强烈支持互联网言论自由，但缺乏具体行动。华盛顿邮报社论认为，其他美国科技公司可以从谷歌的做法中学到一些东西。苹果电脑和微软公司一直在配合中共的审查要求，微软甚至可能趁谷歌的离去从中渔利。这些公司声称支持言论自由和网络自由，如果是这样，他们也应停止配合中共的审查。
加拿大国会法轮功之友副主席、国会议员博瑞·瑞茨纽科斯基2010年3月23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了对美国众议院605号决议案的看法。瑞茨纽科斯基议员说，这项决议案记录着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同时也呼吁制止迫害的具体行动。
瑞兹纽科斯基说，人类总是要记录一些里程碑式的重要事件，这是人类本性使然。迫害10年几乎是半代人的岁月，很遗憾，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伤感的里程碑。美国国会提出的605号议案不仅仅是一件应该做的事，而且希望这项决议案能够提高人们关注迫害的意识。他说，迫害法轮功是一个根本不应该发生的恐怖事件，现在是世人发出声音的时候了，这也是这项决议案所做的。他记录着迫害发生了10年，也在呼吁具体的行动。例如在第二条里呼吁废除所谓的610办公室，所以这项决议案设定了具体的目标。因此这项议案标志着一个阶段，表示支持反迫害，同时他也呼吁着相当具体的行动。瑞兹纽科斯基议员认为，法轮功并没有威胁现在中国的政治制度，恰恰是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对中国构成威胁。他说，有时候一些政权想象出来的威胁并不存在，但是却能够产生出威胁。法轮功不是威胁，而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对中国的一种威胁，这样做威胁到中国在21世纪无法达到其应该达到的正确状态。因为人们将会指出，我的天，数以万计的人，和平的法轮功修炼者，那些在人生中用积极的方式引导自己的人却被当作威胁，为什么一个政权会如此残酷地迫害他们？瑞兹纽科斯基议员认为，这些对法轮功学员的不公正被解决得越早越好。他说， 在国际上大胆直言的人对中国也没有造成任何威胁。今年2月，瑞兹纽科斯基议员曾写信给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提名加拿大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谈到此事，瑞兹纽科斯基议员说，他们的工作凸显了迫害法轮功这个现代的恐怖，我称之为一个国家内的自相残杀。一个共产政权要吞噬掉一个最弱势的团体。我们可以看到中共针对法轮功做的两件偏执的事情的交汇，一个是疯狂的镇压非法监禁法轮功学员，同时这个国家资本主义的体制看到了非法买卖人体器官这个高利润行业的潜力，于是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就成了器官买卖的资源，这太可怕了。所以我称之为是同类相食，在吞食其他的人中获利，太恐怖了。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两位大卫先生出版活摘器官的调查报告，他们将光芒照射进这个可怕的行业，让人们看到真相。这就是为何他们会为人性做出如此贡献。我们正在谈论的是成千上万的罪意受到攻击的，不是因有罪，而是因信仰被囚禁在监狱里的人，而中共当局没有选择，只能开始对这一指控做出反应。他们两位大卫先生不仅就此事做报告，而且因为他们的艰苦努力已经产生了结果，对这项非常困难的工作，他们所做的产生了积极的成果。从建设一个每个人都生活在和平与和谐中的星球的意义上说，他们配得上诺贝尔和平奖那样一种荣誉。希望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考虑这两位候选人。谈到加拿大政府能为停止迫害所做的，瑞兹纽科斯基议员说，我坚信加拿大已经在外交渠道向中国政府指出，他们应当在一些行为上改弦更张，不要再将矛头指向中国人民，并让他们成为受害者，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声音。因此我们这些生活在自由和繁荣的西方世界的人，作为同样的人类，我们不得不说出迫害真相。当然我希望总理哈珀在他的会议中也将这一点看成不得不提出的问题。2009年5月7日，瑞兹纽科斯基在国会再次提出禁止人体器官地下交易法案，法案 C381。他曾于2008年2月向国会提交编号为 C500 的法案，该法案将非法人体器官交易视同涉及谋杀，一旦定罪将受到5年以上以至终身监禁的惩罚，以至终身监禁的刑罚，并要求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以及从事医疗专业人士在加拿大遵守相关登记和认证程序。他说，如果政府采用这项法案，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法案，我会很高兴。对此，瑞兹纽科斯基议员付出过艰苦的努力，他希望将法案交给哈珀先生，让他实施。他说，法案考虑得很周全，并已经在波兰、在欧盟中等其他司法管辖区，由立法委员将其作为模板使用和引入。